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，平安！感谢神，我们在空中相遇。在今天的圣经人物系列里，我们继续邀请李弟兄来到零点繁星做客。以利亚是一位伟大的先知，也是一位满有圣灵充满能力的人，在他的一生中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。今天就请李弟兄分享以利亚他如何大战巴利先知，如何能够在他的一生当中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当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以利亚的时候，以利亚就开始起身前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了。他住在那里，在那里有一个寡妇来供养以利亚。看到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次这句话，就是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他。
对，没有耶和华的话，我想任何人在那样的环境里都无法生存。其实以利亚呢，他甚至可以求死。今天我们所看到一些弟兄姊妹，或者说我们的家人们，他们所处的环境真的是求死却不能死，也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这么一个处境。耶和华呢，让他到西顿的撒拉法去。西顿人嘛，是外邦人嘛，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。主耶稣还提到这个问题，这个事儿呢，引起他家乡人的愤怒。他当时在家乡嘛，家乡人都轻视他嘛，轻蔑他嘛，因为主耶稣从小到大在那长大的，大家都看到这个孩子长大了，怎么突然就成先知了呢？所以说你看他的行的神迹，哎，感到惊讶，但看他这个人呢，有啥变化呢？对不对？形容枯槁，家里又是个木匠出身的，弟兄姊妹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，就这么个人家弄出什么人呢？所以主耶稣就说了，当年的以利亚，以色列那么多的寡妇，他只到了去了一个西顿的撒拉法这么一个寡妇人家。那所以说他的家乡人没有人去看重耶稣这么个人物，在家乡没有得到尊重啊，所以耶稣又不得行什么神迹了，那只有到外面去行神迹，家乡人反而得不着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以利亚呢，到了西顿的撒拉法这个寡妇的家里头，你看这寡妇她有什么特质，神为什么让以利亚到这么一个外邦人的寡妇的家里头，这个很奇妙啊。为什么以色列那么多寡妇和这个寡妇到底有什么区别？因为我们知道以利亚临到北国以色列地，他从他的家乡到了这个地方来寄居，神就有他特别的使用。因为以色列地恶贯满盈了，他在西顿的撒拉法这一个寡妇的身上，你会看到人性的光辉。这个寡妇的光辉在哪里呢？你可以看到啊，神为什么将这样的恩典临到一个外邦人的女人家里头。当这个以利亚去个寡妇家的时候，你知道那寡妇在干什么吗？她在拾柴啊，就一个儿子吗？为什么捡柴火呢？她说呢，家里只有一点饼一点油了，她捡这个柴火呢，就是吃最后一顿饭，就那一点东西，再没有了，以后再没吃的了，没得吃了，就等着饿死嘛。
嗯，
所以说呢，捡点柴火生个火，把那点面那点油啊煎两个小饼，跟儿子吃最后一口，然后就等他准备饿死了。就在这个当口，以利亚来了，不早不晚。如果这个饼吃完怎么办？故事会怎么样子？恰到好处啊！就在这个场景里边，以利亚出现了。以利亚怎么说？先给我一个小饼， 伊利亚为什么说你先给我一个小饼啊？按理说你神的仆人应该以怜悯为怀，是不是？这吃的让给别人吗？为什么？如果寡妇不给怎么办？你想想，当人饿到极限的时候，连自己的孩子都吃了，连树皮都要抛起来吃下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场景，在这个饥荒年代啊，伊利亚对这寡妇说：“你先给我一个小饼。”然后呢，发生什么事呢？耶和华说了：“坛里的面必不减少。”瓶里的油必不短缺，后面这个话并不是说呢孤立出现的。他说：“你先给我一个小饼，看到没？”请问以色列地那么多寡妇，谁会给先知先给他一个小饼？在那样的情况下，这个寡妇真的这么做了。这是生啊死的阶段呢，这生死的关头啊，他竟然可以把自己口里仅剩的一点食物，去分出一点点给他素不相识的人。这是什么？这叫义呀！这就叫义。我们学圣经学了这么久，我们会有这样的义吗？不容易。就这么一个不经意的动作，就代表了这个撒拉弗这个寡妇很不简单。她心中的那种良善是多数人比不了的，所以神拣选了她。整个以色列地没有一个寡妇，没一个妇人能够赶得上这个外邦人的寡妇。这就是伊利亚为什么到他家的原因，让他来供养，因为他心中的良善。神看得到，虽然从外表上他非常穷苦，外表上跟别人没有什么区别，但他心中那个光，有那种良善呢，神看得到。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，就反映出一个人的本性。这就是以利亚为什么要到这个西顿的撒拉法这个寡妇家里的原因。在那个罪恶的时代，在那个干旱的环境里，神要向世人显明，那个地方依然还有良善的人。虽然这个寡妇她不认识神。在他心中的良善，神纪念，这就是对我们现在人呢，其实有很多的提醒啊。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知识，我们也可以祷告。那以色列人当年难道他不求神吗？他照样亚哈王也求神呢，对不对？也奉耶和华的名祷告啊，他照样祷告啊。但这样祷告惹神发怒，我们并没有去考察自己的心，到底我们的良善在哪里，神的义在哪里？就像亚哈王这样的，只求外在的得着。只求自己的满足，神怎么能喜悦呢？所以呢，撒拉巴这个寡妇啊，她真的是这样的人呢。我觉得世间难求是非常少的，尤其在那个非常严酷的环境里边，真的是很宝贵。人在那个和平年代，在丰衣足食的时候，其实人很难去辨明自己的心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一些事情啊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一直的都那么顺下去啊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，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呢，时间长了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走到什么地方，只是在理论上，在一些外在的这事情上，我们觉得自己啊，我们是属神的人，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身上有神的印记，是吧？他们被称为神的选民，他们也奉耶和华的名去祷告献祭，但是他们内里已经没了耶和华的特质，所以神借着以利亚就是告诉世人。不管是谁，只要他心中的良善是讨神喜悦的，神都会眷顾他。
列王记上继续讲到这事以后，做那家主母的妇人，她儿子病了，病得很重，以致身无气息。这个时候，以利亚就来帮助他。但是妇人呢，她当时以利亚说了这样的话：“说神人呐，我与你何干？你进到我这里来，是上帝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呢？”
对于当时的观念呢，就说，我儿子平时呢还没被饿死，怎么你来了我儿子就死了？老百姓有的时候呢就讲，干嘛这么巧？你来到我家我儿子就死了，你不来我儿子还以前还从来不得病呢，人就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么以利亚不来，他儿子还饿死了呢，这个母子俩都饿死了。但人有的时候在环境里边，其实他的有限里边其实看不到一些太多的东西，这就是直接的反应。我觉得符合人的常理的，就是我们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服侍神一大顿，对吧？每天给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些事情，是吧？当我们遇到一些令我们不开心的事情，或者说就是我们感到很受苦，我们也会问为什么？或者说我们为着一些神的事情，我们做了很多，那突然就说，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呢，可能我们会好过一些，因为时间充裕啊。可以做更多一些其他，可能是配合别人呢、啊，包括家里人呢、啊，或者说其他人的一些事情。但是因为这些事情耽误一下，可能带来不好的一些影响。我们也会问为什么？ 这个穷寡妇呢，她的儿子呢，突然得病死了。她也会问先知：“你为什么？难道你来了，我的罪就显露出来了吗？”这件事情的出现呢，也是呢，对这个寡妇，它是一个极大的提醒。因为人的生命成长，它是有阶段的。你说我们要说吃饼得饱，吃饼得饱只是人的初级阶段。为什么耶稣在世上行了那么多神迹，但最后呢，还持守相信耶稣的人那么少？为什么耶稣最后呢，上十字架之前，融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么多人夹道欢迎，认为他是以色列的王，但到最后的话呢，都跑光了，连他门徒都跑了。吃饼得饱，像这个穷寡妇一样，吃饼得饱永远都是人的最初的阶段。就我想，我信主到教会的时候，也是为了生活的需要，心里苦闷，找寻一条出路，去了教会。但是那个阶段只是一个初始阶段，人总是停留到那个阶段，总是进入不到神里边。只有他的生命真正的经历了神，他才能够真正知道神是怎么回事，真正蜕变成他是属神的人，永远不放弃神。
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
我主耶稣是生命源，我主耶稣是活水泉，凡喝着水，主曾明说道，永永远远不再渴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直奔标杆。
若上帝的话语、祷告与顺服主，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们就能顺从圣灵的指引，并把上帝的爱传给别人。
使徒行传十章十九节，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：“有三个人来找你。”
我相信这是神对这个寡妇的一个生命的提升。在我家是个奇事啊，我们家哈总有油，总有面，总有吃的，度过了这一段旱灾，多好。但是他只停留在吃饼得饱的阶段，就像耶稣在世上行了无数的神迹一样，没有几个人能够深刻的认识他，只是不断的求饼，求来求去，到最后还是找不到神，饼一断就完了，人就完了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有很多时候也是这么样的生命状态，我们只在求饼，地上的事永远大于天上的，地上是永远是重要的。但是这个寡妇，当她经历了生命的历程之后，她的儿子死了，当她儿子活过来的时候，她怎么说的？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神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。我给我的牧者祷告的时候，但是我有个祷告，主啊，今天你的仆人所经历的一切，向世人证明他曾经口中所出的话都是真，不能话光是往别人上安呐。我说的话呢，不是都是给别人听的，那是自己的第一要素，就是自己的，我们自己生命要活出来，我们自己生命要有深刻的体验，我们自己真正能抓住神，你才能给别人带来深刻的见证，让人信服的见证。
这个事之后呢，又过了许久，就到了第三年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，说：“你去使亚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”为什么上帝又让以利亚又去见亚哈呢？
因为我们知道神所做的一切事情，或者说呢，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。神永远不是以降灾为目的，神以得着人心为目的。所以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所经历一切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想想，神到底要在我们身上成就怎样的目的。神永远都不是为惩罚而惩罚的，就像一个父亲对待儿子一样，他让儿子看到自己的错，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错，重新悔改。这就是我们的父神。当我们看待这个灾祸的时候，永远不要忘了神成就的目的，他永远不是为降灾而降灾，他永远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，他是为着得着人心，让人悔改。所以三年的灾害过后呢，以利亚再次向亚哈显现。因为这三年以利亚是躲着亚哈王嘛，我相信亚哈王也派人去杀他嘛。你看看那个以利亚跟亚哈王的这个仆人呢，叫俄巴底，他叫加宰是吧，也就是管家。那段对话，他就告诉那个以利亚嘛，这王的四境之内到处找你啊，那亚哈王就要找他杀他呀。为什么？当年以利亚就向亚哈王宣告了，我若不祷告，这地上就没有雨。那么亚哈王就知道，我这旱灾三年了，那饿得多少人，我这个到底都是荒凉，不就是因为你这句话来的吗？他找以利亚算账。当然了，以利亚这三年是找不着了，神把他藏起来了，他谁能找到？但是呢，三年之后，神要再次显出他的能力。圣经有句话叫什么呢？人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圣经还有一句话叫，我们要进入死地，我要重新活过来。这就是死地啊，三年了，够了。那个灾害已经是人无法承受了，太深刻了。神要叫以利亚将神的慈爱显，要向亚哈再次宣告，向亚哈宣告，神的恩惠要来了，神降灾也降福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让人知道耶和华的名。在强烈的对比当中，让人有深刻的认识，这就是神。人一生不怕你经历有多么的坎坷，关键我们的心有怎样的震动，我们的心能留下什么东西？当我们一生走过以后，能留下什么？那种深刻能够刻骨铭心吗？到死都不会忘记吗？真的是，世上有很多事情会牵绊我们的心呢、啊，很容易人呢、啊、就失去了，就忘了神了。这世上有太多东西可以把我们的心呢、啊、牢牢的记住。所以说以利亚呢主动去找亚哈王，而这时候亚哈王干嘛呢？跟他的仆人俄巴底到处找水源，旱的受不了了，他的牲畜没法去喂养了，人呢更不用说了。你说一个王带着他的管家在他的国家全地去找水，你说他要干到什么程度？你说这个一个王，一个国的君王，他没有手下吗？他不能派人去找吗？难道他没有派人去找过吗？肯定没找到嘛，所以他要亲自去找，一定要找到，再不找国家就灭亡了，他感到已经灭顶之灾了。这个时候以利亚出现了，在死地当中神出现了，这就是深刻的经历。以利亚三年的逃跑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去成就神的旨意。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忘了，你不管是好事还坏事都有时机的问题啊。时机不到，其实我们有时候做早或做晚那都不行的，就像那个以利亚到那个撒拉房的寡妇家里头，你去早去晚都不行。是这三年的饥荒，那以利亚就在那个时候出现，当天上的云出现的时候，大雨下来的时候，人才能够真正意识到耶和华是神。
对，其实也看到了以利亚他绝对的顺服，上帝跟他怎么说，上帝话临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去怎么做。
摩西也是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的话，摩西怎么能颁下律法呢？一字都不差呀，那都是神说的话呀。这里面就产生了大战四百个先知啊，这故事啊，
四百五十个先知、
哎，就这里边其实八百多位，边呢哈，他这里面有两拨人，巴利的先知四百五十个，还有一个是四百人的
亚舍拉的那四百
先知，还有四百个，你看他造了多少假先知啊？以利亚呢，去跟那个四百五十个人呢、啊，那是巴利的先知，巴利是干嘛？据说是农业的神，为什么巴利？因为他是降雨吗？滋润土地，那农作物生长好吗？但是这里边呢，其实有一句话呢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因为呢，在大战这450个假先知之前呢，以利亚问了以色列百姓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就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如果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。 如果巴力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力。老百姓什么反应？一句话也不说。这世上有很多人呐，啥都拜啊，耶和华也拜，菩萨也拜，啥都拜。他觉得哈，哪个灵，哪就灵到我家。如果是他对待人这样的话，那谁理他呀？不忠诚啊！如果对待朋友这样的话呢，那能有他有朋友吗？所以说，这世上确实有这样的情况。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，他们从进入迦南地一直到最后灭亡，他们从来就没有忘过呢耶和华的名，但是他们把耶和华变成了牛犊，一边拜一边得罪耶和华。他们拜各种假神，他们假神的数目比耶路撒冷的街道的数目都多多，到处拜。以利亚呢，他大战巴力的先知450个先知，就是给老百姓看的，谁是真神，谁是假神。老百姓的反应是一言不答，他们不知道。反正我拜了，我也献祭了，我献牛羊了，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，我不知道。所以以利亚在向神祈求降雨之前的话，他要让百姓先知道谁是真神，谁是假神。没有这个基础，即便大雨降下来了也没用，老百姓还是在作恶，还是在稀里糊涂过日子。所以这就是以利亚大战巴力先知的前因后果。那巴力就是那这个450个先知又跳舞又用刀刺自己啊，满身流血，弄了一天连个动静都没有。但是以利亚呢，让人浇水，不断的浇水，把那个祭物啊，那个祭坛呢浇得透透的，然后呢祷告完了，天降大火，一下全烧干了，连水都烧干了，连石都烧了，多么的令人惊奇啊。
所以百姓伏伏在地，就说耶和华是上帝。
这是真正的服人心呐、啊！人在一个绝望当中，当他迷惘的时候，神需要有给一道强烈的光，这就是强烈的光，让他分辨什么是真的。
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其实我们也需要像以利亚这样大有能力的人，他能让人心回转归向神，也让人呢能弃邪归正，弃恶从善。似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都缺乏圣灵的能力，也不会穿戴耶稣基督全备的军装为主来征战的勇气和能力。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这些人呢？就感觉都很软弱。
软弱，你看以利亚不软弱吗？你看看他在献祭的时候他怎么祷告的，他做的东西吧都是按照耶和华的指引来做，是吧？
对。
但是呢，你看看当他在祭坛的时候他怎么祷告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啊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这并不是说呢，浇完水 OK 降下天火，他先祷告。祷告当中是什么呢？宣告。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宣告，我们不敢宣告，我们不敢在人群当中指着耶和华的名，在单位里头你敢指我的神，谁敢这么说？我们不敢宣告啊，神怎么显现？我们祷告就是在这座位上小声默默的，还怕人看到。这就是区别，人都有软弱，都是人。但是以利亚永远不忘了宣告，他从第一次出场就在宣告，向亚哈王宣告，当他再次向亚哈王出现的时候还是在宣告，当他祈求神迹的时候还在宣告。
撒加利亚书4:6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
谁能脱离这个前面两条呢？我常想这个问题，我们都会背这个句话，凡是基督徒这句话太熟练了。但是呢，你看呢，才能和势力，我们生活的社会就在社会啊，就在才能和势力当中，整个地上的国度都在才能和势力当中，我们能找到灵吗？包括我们教会办事，包括我们自己平时祷告寻求，才能和势力我们能脱离吗？什么叫才能和势力？什么叫灵？你看看当那个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，或者说当以色列民回归到耶路撒冷建圣殿的时候，向所罗巴门的宣告，他说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。但是当他们依靠耶和华的灵的时候，神会震动万国，万国的财宝都要运来。财宝是不是势力？那画圣殿的图纸那是不是才能？灵临到的时候，他会将无以伦比的才干和势力给你。当人寻求才干和势力的时候呢，灵就离开了，你就没有什么东西了，啥都没有了。我常想啊，主耶稣说呢， 钱财跟那个神不能两得，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是不是？但是人在世上为神做事的时候，你说教会能离得钱吗？对吧？你建堂，牧师要生活，教会要做一些事情善事，哪样能缺到钱？关键是人的眼光。其实我在生活当中学习的时候呢，不可避免要落到这个里边去，因为你要接触这东西。关键你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？你看亚伯拉罕是个大财主，但是呢，他的落脚点永远在神上。所罗门王不求财，求智慧，神就给他财。普通人呢，往往是直接先求财，完了没了，即使求到了也是祸，守不住，或者说就陷入网罗了。所以这个关系是这么关系。为什么主说呢？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。人心中先有神，然后神会通过人间的那个有形的东西来实现他的国他的义。你看看以利亚吧，以利亚他大显神迹哈，大战巴利先知，他靠什么？靠耶和华的名，他没靠势力，没靠才能，他有什么？他一个人，人有450个人，论势力比不过人家，论声势比不过人家，人家又跳舞又唱歌的，还用刀挥舞着刀，那真是多震撼人呢、啊、450个人呢、啊、他就一个人啊，人家的坛建多大，他的坛什么？离着12块石头，很寒酸呢、啊、就是一个石头摆的，跟当年雅各是一样的。那耶和华叫我们献祭的时候要建土坛，不要用那个凿过的石头，神不要那个豪华的东西，神只要人的心。以利亚唯一一个那么区别说，他永远的心是跟耶和华在一起。
感谢李弟兄的分享，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神的大能的彰显。人如其名，以利亚宣告耶和华是神，他也赐下能力给以利亚，保护他并看顾他。让我们学习在患难中要不断地宣告救主耶稣，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都要被主来掌管，宣告就会带来能力和力量。让我们不畏惧地上的势力和才能，勇敢地跟随耶稣，走上一条蒙福的道路。感谢赞美主。
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，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，宣告耶稣。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，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，宣告耶稣。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直到黑暗锁链都被破除，宣告盼望和自由充满这地，宣告耶稣。你名是能力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摧毁那阴雷，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复兴。
一起来宣告耶稣的名。
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。